身处绝境，四个真理帮助你。我刚开始心理咨询的研究生课程时，为美好的生活新阶段兴奋不已。回首看，我很庆幸当时的自己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那年冬天，我得了一种医生也诊断不出来的病，在被流感症状和严重的头晕折磨的同时，我也为家人和好朋友们都远在他乡而难过。几个月过后，我的病情才逐渐好转，但某些症状仍然存在，孤独带来的抑郁情绪也开始出现。随着时间的积累和依旧孤独的事实，我心中的难过越来越深。不久之后，我开始了从来没有过的强烈焦虑，那是我所经历的最黑暗的时光。我一向敬爱和信任的上帝，对我有史以来头一次如此沉默。当时的我撕心裂肺地哭着祷告，求他帮助我，至少让我能感受到他的同在。没有亲人和朋友的陪伴，我感到如此孤独。虽然我知道上帝和我在一起，但我根本感觉不到他的同在。然而，我从过去的经验和圣经中知道上帝爱我，所以我继续寻求他。慢慢的，他开始向我显明一些重要的真理，他们就像灯柱一般引导我的心在旷野中一步一步的前进。以下就是帮助过我的真理。一，上帝仍然掌权。我每天都在与谎言做斗争，极度的恐惧几乎要吞噬我。我知道，这说明我处在一场属灵征战中。但当我专注于攻击我的黑暗力量时，我发现我的状况变得更糟了。上帝没有把我撇在黑暗里，而是把这个信息放在我的心里，我在掌权。我觉得上帝在引导我专注于基督已经胜了世界的事实。万有之主就与我同在，耶稣已经应许总不撇下我们，也不丢弃我们。在我们行走在混乱之中时，他只会把我们抱得更紧。不管我们是否感觉得到，他保护我们的程度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多。没有任何事情会在他的完美旨意之外发生。二，上帝深深地同理我们。圣经称上帝为发慈悲的父，赐各样安慰的上帝。当耶稣看到拉撒路哀恸的家人们围着已经死了的拉撒路时，他哭了。耶稣不仅仅是觉得难过，他真的哭了。我们想一想，他明明知道拉撒路会从死里复活，但他还是哭了。上帝在每一刻都与我们同在，即使他知道事情很快就会好转，但他还是会以他完全的心同理我们目前的经历。三，我们的痛苦是有意义的。对于一切上帝允许发生的事情，他都有自己的旨意。尽管当下我们可能很难理解，我们被教导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而要专心仰赖他。既然上帝是全然良善的，那么就一定有他允许我们处于当下处境中的目的。虽然我们有限的头脑无法理解，而且我们知道他永远信实的爱会支撑着我们度过这一切。上帝让我在心里知道，他要使用这段时间来使我得益处。 然而，这段黑暗、可怕、令人疲惫的经历怎么可能会与我有益呢？我并不清楚。然而，因为我知道上帝的品格，所以我会这样想。我经常这样祷告：主啊，使用这段时间，让我能结出果实来，别让我白白经历这一切。信心使我可以假定，因为上帝不变的良善，他不会让我们突然哭泣，他定会让万事都互相效力。四，痛苦是暂时的。我相信我的处境是暂时的，上帝不断地鼓励我说，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虽然黑暗似乎仍在继续，但我坚信这条漆黑隧道的尽头有一道光，而我注定要到达尽头，尽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。我们不能这么想也没关系，他所做的超出我们的想象。上帝不断在督促我们要有盼望，即使我们的环境没有按照我们渴望的方式改变，在等待的期间，上帝也能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礼物，一个拥有更多从他而来平安喜乐的重新被炼净的灵魂，各种各样不同形式的祝福，最宝贵的与天父深度的亲密共处。走出旷野，因为我没有亲人和朋友可以依靠，也没有内在的力量支撑自己，所以我只有靠上帝。我把我内心深处的一切都倾倒在他的脚前，我带着孩子般的真诚和盼望，不停地读经和祷告，祈求平安与喜乐。我坐着，单单地默想他对我的爱。经过几个月的寻找，我开始能感受到这位最好朋友的同在了。我越寻求，就越能感受到他的同在。这是一种温柔、亲密，让我倍感安心的同在。我感受到天父很喜爱与我在一起，他用他体贴入微的爱环绕着我，仿佛那天他心里只有我一个人似的。这样的情况总共持续了3年时间，但上帝最终带来的医治，以及我内心渴望的深厚友谊，这些朋友超越了我的期望。对我来说，他们就像家人一样。但有趣的是，有时比起他们，我更渴望与上帝在一起。我与我的创造主之间有了更深层次的亲密关系，并且他能在我一言不发时就了解甚至感受到我内心的情感。我知道这是一种我和任何人都不可能建立的亲密。如今距离上帝把我从旷野带出来已经有几年了，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，上帝确实慈爱地掌管着一切。痛苦只是暂时的，而且他确实用它来使我得益处。但我必须愿意聆听和接受真理，并在途中不断寻求它。请记得，你真的会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，并且在那之后将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好事发生。一个新的季节就在未来等你。上帝对他所爱的儿女是信实的，因他本来就是如此。